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的17和19章，这两章经文都提起犹大的王的结局。犹大王如何面对将来的审判呢？或是耶路撒冷沦陷的事呢？要记得以西结以老早已经跟一些被掳的人来到了加巴鲁河边，但是耶路撒冷还没有真正的沦陷，虽然有第一次的被攻打，但是还没有真正全部的沦陷。但是犹大王在这个耶路撒冷结局的时候，他们如何面对这些审判呢？其实国家这个很重要的领导，而是重要的像这些君王，他们应该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以西结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先知，所以祭司当中他明白旧约里面摩西五经里面的重要信息，他因为是先知，所以很创意的愿意把信息传开。当然我们有一句话经常出现的，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当然是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从上面而来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我当我们来分析17章跟19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就会指出，或是用大鹰、用葡萄树、用雄壮的狮子来提出犹大王这个面对的一些难处。我们先来看第17章，大鹰和葡萄树。大鹰和葡萄树，当我们看这个大鹰和葡萄树的时候，我们知道这边里面所提出的，就是神要这个以西结呢说出一些密语，设比喻。但是因为这个比喻我们已经可以从历史里面可以猜出，可以了解，所以里面他到底在指出什么呢？其实要提出犹大国的软弱跟他的君王有关，这个王的决定直接影响这个国家，以色列的安全这个不在于帝国，而是在于这位创造他的这位神，应该依靠他才对。我们先从大鹰和两个葡萄树来提出里面的这个比喻。故事重点第一节到第十节提及这个两个大鹰和葡萄树，那解释呢在11节到21节提到他们必定死亡，然后他们何等的盼望被栽植的香柏高枝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虽然在审判的时候神还是给他们一点点的盼望。那我们如果稍微温习以西结里面，他用历史用象征性的动作用直接的传出的信息，现在他用这个比喻密语来提出犹大王即将要面对的情形。那故事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其实很精彩，因为里面提起两只大鹰，提起有一只大鹰，三节到第六节，这只大鹰我们知道就是尼伯加尼撒王。那香柏树的软枝就是约雅敬，这个当这个大鹰来的时候，他就把一个软枝把它这个到了贸易之地，放在买卖的城中。贸易之地，买卖的城中，那时候最这个豪华的地方也就是巴比伦。他放在买卖的城市，那矮小的葡萄树第六节提到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在肥田里面，那变成一棵小葡萄树。那葡萄树呢，矮小的葡萄树也就是西底家，他被突然间被推上，就这个来负责这个整个犹大城市。约雅金这个时候已经被带走。这我们要参考这个耶路撒冷还没沦陷，列王记下24章25章，我们必须要再读一遍了解里面的信息。又有一只大鹰来，第七节说， 这大鹰它翅膀大，羽毛多，这大鹰也就是埃及啊。这里面提到葡萄树要来向这个鹰弯过来，就是向他求救，要好得到浇灌。到底谁求救呢？以西结这时候是在贝鲁的加巴鲁河边，在他家中。那他为什么会知道家里的事或是耶路撒冷的事呢？就是因为他很关怀，很关怀这些事。那不要以为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来往，其实经常业务来往，所以消息可能并不如今天我们这么方便，但是还是有。那我们要稍微温习一下历史，就会了解这段到底预言在讲些什么话，到底密语在讲些什么话。我们知道这个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掳去以后呢，这个他们又让西底家起来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有一段平安的时刻，平安。那这个平安的时刻如此呢？这个平安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巴比伦没有直接来攻打，让他们得到平安，因为有一位在那边替他掌握，也就是西底家。那偏偏西底家跑去找埃及，向他们求救，求帮忙。那这是历史当中也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这边特别提起他的葡萄树的枝子跑去找这个答应，跑去找这个答应，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圣经问一个问题，他岂能发旺吗？第十节，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人枯干吗？不全人枯干吗？能发旺吗？他这样跑去找埃及，岂能发旺吗？其实当先知问这个问题，当这个比喻里面提出这个不能发旺，他的答案肯定不能发旺，不能发旺。有一只大鹰，有另外一只大鹰，有两棵葡萄树，葡萄树。第十五章的葡萄树是指耶路撒冷，但是这里的葡萄树就是指这两位的君王，这两位的君王。那西底家因为弯过来，所以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按照以西结经常让我们看得到的，他一定会有解释，一定会解释让我们明白，明白他提出的这个悖逆之家，这个反叛的家呢，必不亨通，必不亨通。你要对悖逆之家十二节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啊，这里面就提起历史上面其实刚发生的一些事情。巴比伦已经来过了，与你们立约，你们当中他也娶一个人与他们立约，将国中所有势力的人都掳去，但国中不能自强，但是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呢？你会看到以西结在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会重复某一些句子会出现，岂能亨通，岂能亨通。他先讲一个故事，岂能亨通，但现在解释的时候他就直接说岂能亨通。那为什么会特别指出这一点呢？因为指出西底家其实不应该再找埃及了，他其实应该很顺服，因为按照以西结的神学观念来说，这审判一定要来临。那你记得在第九章，在那个圣殿异象的当中，他指出审判一定来临，一定来临。那天使的刀，神使者的刀，这个即将要毁灭这个地方，从圣所开始。换句话说，审判一定会来临。各位，当他们求救，当西底家跑去求救， 他违背人跟人之间所立下的约，立下的约。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当我们跟人做生意，或是做某一些这个协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要故意的违背盟约，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同样重要。当然我们可以指出，这是指上帝借着耶稣与我们立下的新约，但是从旧约当中很强调人与人之间所立下的协定不能随便的更换。各位，其实我们中国在社会群体当中，上一代或者上几代，他们口一说，也大家也就接纳了。但是今天新的一个时代，有时候我们还要签像西方人用的那种这个很多纸张写下来的一些协定，但是还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会违背他们写下来的协定。那其实对信徒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要随随便便的来毁约。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历史上面真的有这回事，因为曾经在埃及的一些古文献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位将军也曾经来到埃及，向埃及王来求救。那我们知道那是当时候的这个埃及王，所以历史上面有提起这件事。那在20节、21节提出，因为你们做这些事，或是西利家做这些事，所以一定死，一定死。那这是未发生之前的预告，预告。对于第4章到24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我们认为它里面所传讲的信息，就是神特别吩咐以西结传讲。那个哑口无言在第3章里面所提出来的那一个要求，其实要他顺服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要他讲话的时候他也就讲。那我们为什么要持着这种的论点呢？第一方面，我们知道很多长老经常来到他家中，假如这些讲的话是以后发生的事再回来讲，那这已经不是预告了。第二方面，我们相信神很盼望他们可以回转，因为在书中从第4章一直到24章里面，以西结用不同的方式把信息传开，一定要他们回转，回转。那假如事情发生以后再传回转的信息有用吗？当然没有用。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明白里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这以西结也就衷心的告诉经常来访的这些长老，或是经常来到他家中的，在跟他同样住在加巴鲁河边的人，他预告西底家的这件事情。虽然是一个比喻，虽然是一个密语，但是其实因为解释以后，我们就应该明白里面的信息。请大家接下来来看17章的22节到24节。那这个里面所讲的这几节的经文很有趣。这边特别指出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削林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软枝中折一软枝，在于极高的山上。那这极高的山上是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就是耶路撒冷，这高山就是耶路撒冷。上帝再次有一个软枝栽在高上，虽然提起审判，大卫的后裔就是西底家这个约雅敬，那他们这个情况已经终于神要审判他们了，但是最终上帝还要把他们带回来栽在高山上面。约雅敬和以西结同样被掳以后，他们也会回到高山，他也会生之子结果子，他们成为加美的香柏树。香柏树，你还记得这边所提到的是葡萄树，但是现在是香柏树。葡萄树跟香柏树差别多了，差别多了。 香柏树长得很高，长得很高，那成为佳美的香柏树，这个各类飞鸟也必宿在其中。各位，他提到的很重要的信息，其实这一段经文十七章最重要的信息在哪里？就是后面的24节，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孤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必如此行。假如我们稍微来分析这段这个对犹大王的揭取，其实上帝才是真正的答应，答应。他里面虽然提起第一次答应，第二次答应，虽然后面没有提起答应，但是上帝真的是那一次答应，他可以让矮树高大，青树枯干。那耶和华如此说，也必如此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九章，在短短的14节里面，用狮子和葡萄树来指出他们的结局。前面的17章是用比喻，那19章呢是用哀歌，哀悼这个犹大王的结局。通常在哀悼的这种歌曲，应该是人死后才哀哭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犹大王还没有这些事情发生，那19章已经有了。已经有了，那这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呢？同样的也用故事来提出，用故事提出有两只雄壮的狮子被抓，这个表明恐吓人的已经失去能力了。那这个也提起葡萄树是上帝所喜悦的，在第10节到14节。那我们来进入这一段的经文，首先第1节到第9节提起两只的狮子，然后10节到14节提到一棵的葡萄树。那前面的有关这个狮子的哀歌，我们知道这里面你要为以色列的王作其哀歌。那这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特别用一个字表明他们是王子，是 Nasi， 不是那位经常用的那个王，国王。那为什么会特别指出这一点呢？换句话说，他要提出耶和华就是那位大君王，大君王啊，里面指出犹大的结局，结局。那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的，那12章里面处理一位王，就是西底家；17章里面这个形容两位王约雅金和西底家。但是现在提起这个王，王他用狮子来提出，他也指出他的母亲这个在这种情况是怎么样。他养育了，养育的时期养育了一只少壮的狮子，这个少壮的狮子，这个因为他雄壮，后来被人家抓走了，被人家抓走。第失败的时期在第5节、第6、第9节当中提起，就有第二只的少壮的狮子，少壮的狮子，他养育了这个少壮的狮子，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为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先知并没有提起直接的这个解释，但是在这里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旁边的这些邻国呢，他们也开始来攻击了，来抓住这只狮子，这个狮子被他们勾住了。那我们知道到底这个勾住的第一只狮子是谁呢？我们知道这个约雅斯被掳到埃及，列王记下的23章里面，那这个有人就认为他就是约雅斯。那第二只狮子就是西底家，西底家。无论如何，这边特别也指出那个巴比伦，巴比伦把那一只狮子勾起来，然后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了，就是最终以西底家会被抓走。 抓住。十节到十四节提到犹大葡萄树的哀歌，哀歌。那十节到十四节当中呢，也就指出他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繁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吃子。那提起葡萄树，那以西结在传讲的当中，在写作的当中提起狮子，那后来为什么又提起葡萄树呢？这个其实我们要了解以西结那种心态，他就希望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可以了解，让他们可以明白，让他们可以明白。那王后也就是那棵葡萄树，枝子也就是众王子，他们栽于水旁，那本来应该是一个坚固的枝干，那这就是指西底家，西底家就是那个坚固的枝干。那这个坚固的枝干怎么回事呢？你会看到他们因为这坚固的枝干不听话，不听话，这个葡萄树因为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在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那这里面同样也是指出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他用葡萄树的这个比喻提出西底家的最终会碰到的难处。各位，以西结很创意的把信息要传开，目的可能也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这个他们假如不依靠神啊，最终会碰到最类似的情况。各位，当他提出这点，当我们看十四节，火从他枝干中发出，烧毁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可做掌权的杖。又同样指出坚固的枝干，坚固的枝干，以后再没有另外一个大卫的子孙可以坐在上面，可以做掌权者的杖。意思说没有办法再统治了，就是他们的结局很可怕，因为他反叛这个巴比伦。巴比伦，当我们稍微温习17章19章里面的重点，我们知道它里面就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个信息传开，提起两次答应，但是上帝就是那个答应，他使矮树高大，高大矮小，他特别指出西底家像一个葡萄枝一样弯到另外一个田里，就想依靠埃及，他应该是依靠上帝才对，专心的信靠我们的上帝。在十九章，当我们稍微思考这个哀悼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我们稍微看里面的信息，那里面提起狮子，那提起葡萄树。狮子为什么会提起狮子呢？因为假如我们看创世纪的49章，犹大这个支派就用狮子来做表征。但是最主要，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少壮的狮子本来是应该很雄壮，他就提起这些王应该是很雄壮才对，但是现在被人家抓走了，抓走，就审判即将要来临了，审判一定会让这些雄壮的狮子被抓走，一只已经被抓走，第二只也会被抓走。但是这个葡萄树为什么再次形容？他要形容这个母亲，这个母亲，这个很盼望，当然所生下来的这个葡萄枝子是坚固的枝子，但是这些坚固的枝子没有办法存留了。各位，为什么圣经里面经常用葡萄树来形容耶路撒冷？像这里所提到的葡萄树来形容这个母亲和形容这个西底家呢？也要提起，假如他们依靠自己，其实他们本身没有办法掌权，他们本身没有办法来掌握这个整个国家。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各位观众，其实我们今天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上帝把我们放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要如何为他而活？我们是不是要依靠他，还是要依靠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可能有些人依靠势力，有些人可能依靠金钱，但是我们应该要依靠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这位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应该敬畏他，我们应该侍奉他。对于领袖，我们给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是要服侍他，不是要被人服侍。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